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当俄罗斯可能会在美国所讲的任何时候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五角大楼称美国对北京暗中支持莫斯科深感忧虑。此前白宫表示过，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这样中国亦都将会付出代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一2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中国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是感到忧虑，他回答说，他们在2月4号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确提供了一步的证据，显示中国已经决定在欧洲局势方面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我们认为他们对俄罗斯的暗中支持令人警惕，这个支持进一步损害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就在上个礼拜，柯比在回答相同问题时说，尽管中国在乌克兰安全问题向俄罗斯表达支持，中俄伙伴关系依然是一个权宜之计，两国并非在所有议题上都步调一致。他当时说，我会一直重复我曾经讲过的说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美国国防部称，美国海军正在南中国海上个月一架 F-35C 战机坠海的地点展开打捞行动，并对成功打捞抱有信心。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一2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海军的打捞行动已经开始。他说，如果飞机能够被打捞的话，我有信心美国海军能够做到。此时此刻，他们就在坠机地点正进行打捞作业。美国海军上个月说，第七舰队1月24号在南中国海训练时发生意外，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一架 F-35 型战机当日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出事，飞行员安全弹出驾驶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七名水兵受伤，其中三个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间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事件中那一架 F-35C 型战机坠海，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是美国目前同类最先进的战机，具有美军所讲的无以伦比的战斗力，其作战性能远远超越现有任何战机。美军怎样赶在敌对国家采取行动之前打捞这架价值高达1亿美元的第五代战机，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柯比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有信心中国会遵守国际规范，不会干扰美军的打捞行动，他回答说，这个不是一个对中国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是不是有信心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对财产，我们打捞坠入海中的自己的物品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我们正做出一切努力进行打捞。一名被控企图秘密向外国政府出售核潜艇技术的美国海军工程师与检察官达成协议，对有关指控认罪，以换取较轻的刑期。美国司法部一名律师星期一2月14号在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地区联邦法院宣布与被告乔纳森·托贝达成协议。42岁的托贝承认与妻子串谋提供机密数据，违反国家原子能法，原本面临终身监禁的前景，现在预计面临12到17年有期徒刑的惩罚。他47岁的妻子戴安娜被控帮助托贝犯罪，此前他申辩自己无罪。司法部去年10月指控乔纳森·托贝试图将有关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设计的资料出售给他以为是外国政府的代表，但这一名代表其实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伯恩和卢比奥星期一2月14号宣布推出一项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确认他营运当中是否有中共组织的法案。共和党籍众议员坦尼在众议院亦都推出相关法案。来自田纳西州的布莱克伯恩参议员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提出了禁止中国共产党行使诡计通过未登记的政权存在而隐瞒股东与等效方法，简称为禁止中国共产党出乎当事方意料法。 該法案指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確認它的營運當中是否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該法案還將要求任何公司詳細講明中共組織對其公司治理決策的參與情況，並披露公司是否負有任何信託責任，包括外國信託責任。以色列總理貝內特星期一2月14日前往巴林進行為期兩日的訪問，會晤巴林王儲兼首相薩勒曼，這個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這次訪問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以色列和巴林的聯繫不斷深化。2020年在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動下，以色列和巴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以色列還與阿聯酋、蘇丹、摩洛哥和其他多年拒絕與以色列交往的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貝內特總理的辦公室在一項聲明中說，兩位領導人將會討論加強雙邊關係以更多的方式，特別是推動外交與經濟議題，並以技術和創新為重點。巴林是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的總部所在地，以色列總理的巴林之行正逢地區緊張局勢升級之際，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最近向阿聯酋發射了導彈。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星期一2月14日在白宮慶祝情人節，白宮在北草坪擺出了巨大的心形圖案，並在室內展出當地小學生製作的情人節裝飾。這些展覽包括了一顆巨大的紅心、上書、聖經、哥林多前書的經文，愛是永不止息，如今長存有信、望和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就是愛。這顆帶有聖經經文的巨大紅心的兩邊裝飾著手工繪製的木質藝術品，形狀是第一家庭的小愛犬、指揮官和寵貓柳樹。這些展覽特地擺放在駐白宮電視記者報導當日新聞時可以看到的背景處。此外，白宮東亦展示著華盛頓當地一間小學二年級學生的情人節裝飾。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距離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還有一個多月，提名期即將在下星期日展開，但仍然未有較具份量的人物表態參選，情況前所未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特首林鄭月娥的最新的民望，支持率淨值是-53%，高達七成的受訪者反對她出任特首，創八個月以來的新高紀錄。有時事評論員分析，林鄭月娥民望下跌主要是由於抗疫的策略舉棋不定，欠缺前瞻性，令到市民失望。另外有學者分析，特首選舉只是由接近1500名選委投票，規模好少，估計疫情對選舉不會有太大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7号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1月底公布，原定星期二即是2月15号展开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押后5日，推迟到下星期日即是2月20号才开始，并且缩短2日到14日，将会在3月5号结束。今次是香港特首选举首次押后提名期，选管会并没有公布详细原因，而提名期开始前五日仍然未有较具份量的人物表态参选，情况前所未有。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被問到新冠病毒疫情下的特首選舉安排和她本人會不會競選連任，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特首選舉安排仍然是一樣，下個星期日即是2月20日開始提名期，3月27日投票選出新任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由於疫情嚴重，病毒擴散速度快，因此要持續檢討防疫措施，尋求更加多的協助，她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林鄭月娥說，現階段她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一如既往她不會回應那些有關參選的問題，她目前唯一的任務是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並且呼籲市民支持對抗疫情。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特首民望調查。這一次調查在上個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7至到10號，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者以上操廣東話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林鄭月娥的評分是 31.9 分，較上個月的調查下跌 1.9 分，支持率是 18%， 下跌1個百分點，反對率是 70%， 增加了3個百分點，民望淨值是-53個百分點，創8個月以來的新高紀錄，有 34% 的受訪者給予林鄭月娥零分。出席記者會的時事評論員袁黎昌表示，這次調查的訪問日期相當關鍵，正值疫情持續惡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 2月8日宣布最嚴厲防疫措施的前後進行，她相信林鄭月娥民望下跌反映市民對防疫政策舉棋不定，沒有因應變種病毒而作出調整，只是老調重彈，缺乏前瞻性，感到失望。
啱啱呢個時期就係疫情開始惡化，亦都有好多不確定嘅不確定性喺度。咁政府就喺呢件事上面，喺抗疫策略上面就舉棋不定啦。你見社會突然之間充斥咗好多係關於清零同埋共存之間嘅爭議，但係政府就好似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咁。佢表面上就都支持動態清零嘅，但實際上其實就同共存係冇乜太分別，亦都俾市民見到，其實政府一直以嚟都冇一個前瞻性嘅一啲睇法或者措施，因為其實 Omicron 呢個變種出現咗已經幾長時間啦。但係你見到我哋而家政府都係仲係好老調重彈嘅，用翻啲策略都係用翻一年前或者甚至年幾前嘅策略，咁呢個係會的確係會令市民會失望嘅。
袁黎昌表示，特首選舉臨近，他認為對林鄭月娥施政表現不滿的受訪者會在民調中表達意見，因此有高達 70% 的受訪者反對他出任特首，反對率有較大的增幅。記者問及這次特首民望調查是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之前最後一次，林鄭月娥民望下跌，加上防疫政策表現不理想，會不會影響特首選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特首选举只是由接近1500名选委投票，规模好细，估计投票站的场地已经安排好，就算投票日疫情严重，相信对选举不会有太大影响，押后选举的可能性不大。
你到时就算疫情很严重，那你安排1500人去投票，甚至可以分時段咁樣啊，咁我相信即係喺管理上亦都不至於太大困難。所以我覺得除非有第二啲考慮嘅啫，我覺得疫情咧就唔會係一個好主要即係、就是、引致特首選舉然後一個考慮咯。亦都事實上我相信即係、就是、然後特首選舉咧就其實然後立法會選舉已經動搖咗香港嗰個憲政基礎，因為根據基本法，即、就、係、是、立法會就。即係四年一次，咁呢個咧就一超過四年咧就冇經過投票嘅話咧，實際上連續一年嗰個立法會咧，基本上都唔合憲嘅。我覺得，我諗特首既然嘅話，當然基本上有啲規定咧，就即係喺某啲特緊急情況底下可以咁做，但我相信未到冇得揀，純粹因為疫情影響咯，所以未至於會咁樣咯嚇。
钟建华表示，市民對林鄭月娥嘅評分，過往兩年幾一直有29%至到60%的受訪者給予零分，今次的調查有34%給予零分，反對率增加到70%，創超過8個月以來的新高紀錄。他認為作為特首，林鄭月娥缺乏號召力和政治應受性，但是市民的評分對林鄭月娥連任與否並沒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權力來源是來自北京。鍾建華估計市民對今屆特首選舉關注度不會太高。
當然我相信公眾對特首選舉的關注其實就 未必好似過往咁高噶啦。即係大家記得2016年嗰陣時啦，十一月底咧就已經即係知道，即係大致上都咩人出嚟選噶啦。梁振英都係差唔多十一月就已經話佢照顧家庭出嚟選噶啦，跟住阿曾俊華嗰啲出嚟選亦都知道噶啦嚇。咁即係我哋有幾個月時間喺上一次喺2017年嘅3月25號投票嘅。咁有成3個幾月、4個月時間咧，係即係俾幾個有心選嘅人，嗰兩個有心選嘅人係即係拋啲政綱出嚟講下嘢啊嚇，情人節做下文章啊咁樣啊，阿林生可以寫封信俾阿特首，即係支持佢啊咁樣，即係唔係特首個就政務司長啦，支持佢做啲咁嘅即係兼職搞下啦。今年咧就搞兼職嘅空間都好細，因為嗰個提名期3月5號至完啊。咁得翻3個禮拜，嗰3個禮拜就即係我諗佢哋主要拉票對象都唔係香港人噶啦，肯定係嗰1000多人啊。
時事評論員袁黎昌表示，目前疫情之下，如果林鄭月娥宣布參選連任，以選舉邏輯嚟講，對佢較為有利，因為提名期結束之後，到投票日只有3個星期，有意挑戰林鄭月娥嘅候選人要進行一個比較似樣嘅選舉工程，機會唔大。不過袁黎昌認為，如果今屆特首選舉完全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工程，只是由北京欽點，可能欠缺說服力。
在選舉工程做得不好，或者你爭取不到一些市民 的民意、民心這樣而去就這樣受到中央欽點這樣去當選，這個我相信對於很多即有意競逐的人其實都不想是這樣的，因為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即 不是很漂亮的一件事，還有他們即有意挑戰或者有意去參選的人都會覺得他當選完之後還要面對做著一個這麼嚴峻的疫情，當你一個開局可能已經是這麼不好的，我想當初真的有意去選的人現在都可能會 打了退堂鼓都未領先。
袁黎昌表示，按目前的形势，即使疫情影响林郑月娥的民望和北京对她的信任，但是暂时由于其他潜在候选人都按兵不动，甚至参选意欲已经下降，她估计对林郑月娥连任较为有利。不过袁黎昌表示，即使特首选举是一个小圈子选举，如果候选人有比较似样的选举工程的加持之下胜出，对新一届特首上任之后开局的民望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记者问及过去两届的特首选举，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曾经举行民间投票，在目前的社会形势和法律框架之下，就算有传媒或者其他机构愿意赞助，是不是可以举行民间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过去2012年的特首选举，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曾经举行民间特首投票，比市民在民意调查之外有更加多的渠道可以就特首选举发声，不过举办类似的民间投票的活动需要很多准备功夫。钟庭耀表示，就算今年有机构愿意赞助，已经来不及准备相关的活动，而且法律框架之下亦都可能不容许这样的活动。据网媒香港01星期日即是2月13号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他未听过特首选举会押后，也都看不到有这样的需要，始终特首选举规模较小，只是涉及1500名选委，和立法会选举牵涉大量选民参选人不同，预计3月仍然可以举行特首选举。至于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作决定，可能协商产生特首，谭耀宗表示他相信机会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网站在香港没办法登录，在继去年年初几个网站被香港引述国安法封锁之后，再次有组织网站被禁。事件引起香港監察質疑，香港的網絡自由如何繼續下去，在香港運作的西方科技公司應該如何自處。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表示，根據互聯網專家分析， 香港方面已經封鎖了香港監察的網站，使用香港多家網絡供應商的用戶都無法登錄。香港監察說，他們接到報告，包括電信盈科、中國移動香港、香港寬頻、網上行的用戶都不能夠登錄他們的網站，而這種情況是因為網域名稱系統被篡改。香港監察引述發現事件的網絡自由觀察員張拿敦說，這種情況與去年一月香港編年史網站在香港無法被登錄的事件吻合，因此可以假定香港監察網站在香港被封鎖是基於香港警方的要求。香港編年史網站載有部分香港警察的個人資料，或者是被封鎖的原因。去年香港寬頻曾經向傳媒承認是按照香港國安法要求停止連線至香港編年史。當時有消息人士向香港01指，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要求網絡服務供應商封鎖那個網站。回應網站在香港被封鎖，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對美國之音說，
If this is not just a technical malfunction and Hong Konger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access our website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若事件並非技術故障，而香港人是因為香港國安法而無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事件會是一次對網絡自由的嚴重打擊。他說，由於有些網站逐漸被封鎖，有人會擔心中國正在香港設立網絡防火長城。
With time, this could have serious ramifications for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West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city. The city's future as a financial hub will depend.
如此繼續下去，這個會對在香港運作的西方科技公司有嚴重的後果。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十分依賴信息自由流動，而記者需要向香港政府查詢為何這個網站被封鎖。香港監察不時批評香港時政，例如指香港司法機構不再是獨立於政府，英國法官不應該再在香港終審法院留任。近月香港監察推動英國政府擴大 BNO 簽證計劃，另一班沒有 BNO 護照的年輕香港人亦都能夠來到或者留在英國。台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及由香港流亡人物組成的2021香港約章分別在去年2月和3月被香港封鎖，而在去年9月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網站亦都被香港封鎖。張拿敦對美國之音表示，不同網絡供應商在不同時間執行封鎖，顯示有第三方要求他們封鎖網站。他說，香港封鎖網站的策略一直在演變，多家網絡供應商執行警方要求需要的時間在過去幾宗案件一直在縮短，由第一宗香港編年史需要一整個週末，到之後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只需要幾個小時，而封鎖香港監察過程就更短。美國之音正在向香港警方查詢事件，但到截稿為止警方都未有回應。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争取受压迫香港抗争者移民美国的权利，最近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美国竞争法的背景下再度受到关注。一直推动游说工作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指出，这些权利最终由总统拜登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之前，还需要取决于国会参众两院的协商结果。该会明言，香港人在复杂纠缠的美国的政治环境当中，只能够透过不断保持香港议题的热度，才能够使到美国政界明白美国在美中大国竞争当中的重要性，从而作出最有利香港人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早前2月4号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它的主要目标为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在全球领域和中国抗衡。不过当外界将焦点集中关注中美竞争时，这部内容长达近3000页的法案中涉及到香港的部分并非广为人知。2022年美国竞争法条文涵盖了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内容，其中包括了早前未能够在参议院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所提出的避风港援助措施，有机会为香港人提供18个月临时保护身份。这个法案每年会提供5000个特殊香港人移民签证，给予拥有完成大学学士或以上学位 特別係研讀數學、工程、電腦或醫護學位 STEM 嘅高技術人士申請。此外，香港人申請難民簽證亦都會得到獨立分開處理。呢啲措施都會惠及到所有不管目前身處美國或者仍然喺香港嘅香港人。早喺去年6月9號，參議院亦都通過咗同樣抗衡中國嘅一男子法案，這個名為《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提議耗資大約$2,500 亿通過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投資來到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按議會程序，眾議院接下來就需要將剛通過的2022美國競爭法和參議院就去年6月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進行協商，兩院達成最終協商版本後返回各自院會表決通過，然後送交總統簽署，正式生效成為法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參眾兩院未來通過的最終抗衡中國法案版本當中，有關保護港人部分條文的最終能否保留呢？香港民主委員會就此近日舉行過一場有關2022美國競爭法的網上研討會，詳細分享和展望遊說工作的經驗和前景。該會執行總監梁繼平和政策及研究專員敖卓軒均表達了他們對事態發展的擔憂和期待。敖卓軒首先介紹，其實在美國國會討論有關香港的法案，早在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時已經展開，結果香港人就用了五年的時間才爭取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成功通過。近年國會通過相關香港的法案，亦都有保護香港法和香港自治法。有別於上述獨立通過成法的法案，這次有關保護港人措施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是依附在2022美國競爭法內進行審議的。敖卓軒解釋這種做法的因由與獨立地審議有關放寬移民政策的阻力有關。他說，
但是其實遇到的困難就是所有與移民法案有關的嘅東西咧，其實喺美國國會咧，係難嘅，即係比起一啲好似香港人民主義人權法案等等呢一類比較容易得到 consensus 嘅法案咧，係困難好多，因為移民始終喺美國本地係一個都幾棘手嘅，同埋都幾具爭議性嘅一個議題嚟嘅。
敖卓軒提到嘅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曾經喺2020年時得到支持民主港人嘅厚望。但是最终遭遇滑铁卢，这个法案于当年12月7号在众议院得到表决通过，但同月18号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议员克鲁兹的反对而未能通过。克鲁兹当时称，放宽移民标准将有可能成为漏洞，令到北京有机会将间谍渗透到去美国。去年5月参议院审议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时，部分跨黨派議員嘗試考慮了以依附的方式將有關保護港人的香港避風港法案條文納入去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內，希望以此增加保護港人的措施獲得通過的機會，不過最後亦都是斷羽而歸。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在2020年12月在參議院被審議時，各個議員的取態均公開記錄在案，但是當2021年醞釀審議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當中香港避風港法案的條文時，整個過程並不對外公開，凸顯了獨立審議有關香港法案和將香港法案依附在抗衡中國一整體法案內的不同之處。敖卓軒解釋，這個又是另一個他們遊說團體工作的困難之處。
但是最後呢，其實是沒有一個vote specifically on 呢一個修正案，純粹呢個修正案提咗出嚟，跟住一堆議員自己傾完之後就話：，唉，最好都係唔好搞啦。咁於是就拎翻出嚟。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嘢都唔係 on the record 嘅。咁當然我哋可以從唔同嘅途徑去嘗試去打聽一下啊內在發生咗咩事咧。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個公開，即係好難想像會係我坐喺個委員會度，一個議員企起身，跟住講點解去支持，另一個議員企起身點解反對。純粹係因為你一個2900版嘅法案咧，其實香港嘅部分咧，即係可能講緊係就算有3版都好啦，咁其實都係 0.1%。
呢一次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中保護港人嘅條文，成功地依附喺2022年美國競爭法內得到眾議院通過之後，即將面對要與參議院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銜接。喺兩院協商嘅過程中，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梁繼平唔單止希望當中有關香港嘅條文唔會被刪除，而且能夠再得到進一步嘅加強。佢解釋話，
去到協商的過程，我們想希望在參眾兩院在協調的時候是能夠不但止不剔除裡面香港的條文，是甚至是可以擴充或者是增加一些的條文的時候，其實這個你都看到，其實我們都要繼續跟國會不同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去到合作，去到盡量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政治環境，畢竟大家可能過去一年在立法工作上，對特別美國華府對香港議題的關注熱度是的確有一些的阻礙的。
一般香港人不容易理解保護港人移民法案的繁複程序，更何況當中涉及到複雜的美國政治呢？梁繼平解釋，要排除阻力就要辨別兩院當中關鍵委員會的資深議員，跟他們建立好關係和保持恆常溝通，將香港人意願反映俾佢哋聽。佢話：儘管呢一次協商過程有危亦有機，但香港民主委員會與其他組織一起監察施加壓力給予不同嘅議員，確保香港人真正嘅聲音能夠反映喺呢啲重要嘅議案內。梁繼平繼續話：
其實美國去處理香港呢個議題嘅時候，係的確有機會可能會係將香港變成整個對抗中國極權威權的一個很戰略重要的地位。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怎樣能夠將香港的議題去到進入到這個對話，怎樣去到表達到，其實你支持香港其實是能夠保障到美國的利益，同埋是能夠對抗到中國呢。我想這個是我們日後立法進程需要去到考慮的地方。
梁繼平與敖卓軒均認為，儘管大多數美國國會議員都持續關心香港人境況，但國會議員更加關心影響美國國內的議題。他們說，在中期選舉面對政黨輪替，拜登總統快將提名黑人女性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等議題上，參議院民主與共和兩黨的議員均需要先去處理這些優先的事項，香港人的利益無疑會放在較後的位置。香港民主委員會能夠做的，亦都只是持續爭取議員的關注，保持這個議題在美中大國競爭中佔有一席的位置。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一份由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史丹福大學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的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當局政策其實持不同的看法，並不是總是支持中國政府的選擇。報告認為，新發現有助於加強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國國內那些有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沉默大多數應該是美國聯合的對象。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這項研究報告是由斯坦福大學傳播學副教授潘哲以及政治學助理教授徐日清共同進行。報告發現，平均而言，較富裕以及是受過教育程度較高的中國人更加可能持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親市場以及是非民族主義的觀點。這個在政府越來越不自由、國家主義以及是民族主義轉向的時候顯得是尤為重要。雖然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正在是走向民主化，但是這些數據表明，中共政權必須與公民當中形成的和自己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相抗衡，而且在推行政策的時候會面臨著大量的雖然是沉默的公眾反對。研究還顯示，中國公民對個人權利或是政治自由有一系列的看法，並不總是和現行的政策或者國家宣傳相一致。例如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大家的是否有细路仔或者是有几多细路仔。研究中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是倾向于允许言论自由，即使这个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经济领域，他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是愿意接受将医疗领域的私营化程度是提高。即使是這個意味著那些願意支付更多費用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 在另一方面，公众仲愿意接受国家视为是公共产品的某种程度的不平等，这一点是十分之引人注目，因为不平等的现象在中国正是越来越被政治化，亦都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而此外，受访者表达出减少对国有企业支持、减少对私人企业税收的立场，亦就是说民众是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市场而不是公权力来判断企业成功与否。在外交政策的领域，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到处是弥漫着爱国主义情绪，但是民众并不支持真正的开战，大多数受访者是支持维持或者是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然而，当以战争为代价的时候，民众对军事扩张的支持率明显是下降。这个表明，虽然民众普遍赞同民族主义的言论，但是对于实际战争的支持率却是很低。两位学者亦都从收入以及教育水平入手研究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他们发现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受访者比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的受访者更加有可能持有自由主义。支持市场要是较少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富裕的受访者更加有可能支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以及亲市场的政策。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相比，那些获得较高学位，也就是大学以及研究生学历的人，亦都不太赞成军国主义政策以及民族主义。这个发现意味着，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有成员组成的中国精英阶层，并不支持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政策。这个同之前的主观是观点不符。以前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比其他人群更加支持中共，因为他们往往同领导层有联系，从而更加能够从政府的政策当中是受益。潘哲以及是徐日清的研究中显示，在同中国顶尖大学学习的学生相比，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往往在政治上是更加自由、更加亲市场、更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更自由、更亲市场、更少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年轻人是希望在美国学习。之前那些不太支持中国政府政策的家庭亦都更有可能鼓励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习，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视角以及机会。两位学者因此是由此认为，这些对中国民众观点以及意识形态的新发现，对美国的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习近平面临着真正的来自国内民间的政治挑战。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是沉默的自由主义大多数，这一派的人使到习近平的主导政策面临着阻力，而且他们的主张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所希望的一体化道路更加是趋同。报告说，更好地了解中国公共舆论的各种变化，可能有助于华盛顿更好地预测中国官方政策的走向，又或者如果这些的政策以及是公共舆论不一致，将会面临着哪一些的挑战。而此外，鉴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比习近平的政权的观点更自由化，美国应该考虑到这些潜在的认同者，并且由此制定以及辩护他们对华的政策。相反，对印太地区以及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完全敌对的辩护，可能会导致失去中国社会某些阶层的支持。报告亦都建议，美国应该是鼓动维持和中国的人与人的交流，以及是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留学。中国独立学者、政治学博士吴强赞同这份研究的结论。他说，没错，跟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有的。吴强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对自由主义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清洗，亦是互相隔离，这个使到这个群体作为一股沉默的政治力量被忽视了。他说，中共过去成功的社会清洗是造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很重要原因，他们互相意识到同类人有感更多， 比如说对自由媒体的清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清洗，互联网的监控，包括对微博微信的监控，它形成了一个虚假的公共舆论，只有很少的人敢在微博也是微信上面发表真的是他们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看法。但亦都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巨大的食香差异，再加上中共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媒体以及系言论的严厉管控，使到进行任何形式的民意调查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受访者很有可能不敢真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势必影响到调查的准确性。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斯就表示，习近平在中国到底也是有多少的受欢迎，我们是可能永远也都不能够知道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代表中国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当中夺得金牌的谷爱凌，被网友问到为什么她在中国能够使用大多数中国人都用不到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的时候，回应说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VPN， 她在应用商店里面是免费的。但是旅居美国的活动人士维吾尔律师莱汉·阿萨特就说，在新疆很多维吾尔人正是因为下载使用了 VPN 被关入了在教育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阿萨特2月11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新疆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自2016年以来，新疆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实施科技监控以及数字威权的地方，而维吾尔人有时甚至是就是因为下载了外国的聊天软件或者是 VPN 而被关入在教育营。他说，任何卷入这个网络的人都是被送入去新疆的集中营或者是强迫劳动工厂，很多无辜的人他们亦都或者是没有遭受到技术网络的压迫，但是仍然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宗教、年轻或者是仅仅是使用 WhatsApp 而被送入集中营。而现时在中国颇受追捧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互联网相当自由，他只要下载 VPN 就可以上 Instagram， 但是很多在监控系统下的维吾尔人正是因为下载使用了 VPN 而被关入集中营。 VPN 是虚拟专用网络的简称，中国很多网民使用 VPN 访问被中国的防火长城屏蔽了的外国网站以及外国的应用程式。过去几年以来，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中国当局亦都对 VPN 加大了打压，不少的人因为翻墙或者是协助翻墙而遭到处罚以及判罪。去年11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翻墙者将会面临严惩。曾经在中国报道的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孟建国在讨论会上面说，中国政府实施的很多数字威权措施，新疆一直是试验场。他以 VPN 为例子说，在2015年以及2016年的时候，中国当局曾经在新疆第一次使用一种技术方式，他们会关闭任何使用 VPN 使用者的手机服务，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恢复手机服务要去中国移动或者他们使用的电信运营商那里，然后在那里的人让他们去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就会训诫他们说不能够使用 VPN。 他说那段时间就有很多的疑问，就是中国会不会大规模地关停 VPN， 以及中国政府会做到哪一种的程度。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上面，主题是中国当局如何利用网络行动改变有关新疆的叙事。孟建国表示，中国在2019年之前在新疆问题上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表态，但是该次之后，尤其是在去年开始展开网络信息攻势，包括外交官以及官方媒体在脸书以及推特等外国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官方叙事，利用水军以及机器人账户进行虚假信息的活动，以及最近的利用外国网红宣传官方叙事。
國際人權組織表示，新疆至少有100,000維吾爾以及係其他嘅少數族裔嘅穆斯林被關喺再教育營當中，遭受咗酷刑、強迫絕育、洗腦、強迫勞動等虐待。美國政府將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嘅迫害性定性為係種族滅絕。中國否認相關嘅指控，聲稱新疆問題嘅本質係反恐以及係去極端化，唔係人權宗教嘅問題。並且宣稱新疆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社會大局持續穩定。孟建國表示，對於中共的那些網絡信息攻勢，可能很多人能夠看得穿，但亦都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疆或者不知道當地是發生什麼事，這個就可以將水系搞混。他指出，中國現時亦都變得越來越老練，比如一些政府的採購文件顯示，他們對機器人帳戶有更高的要求，支付的費用根據帳號存活的時間是長短來確定。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的報導說，推特上面的一些親中帳號還是通過發送大量帶有種族滅絕奧運會的標籤的貼紙來掩沒帶有同樣標籤的批評中國舉辦冬奧會的聲音。美國社交媒體推特以及是元宇宙，原名是 Facebook 臉書，最近亦都宣布他們又刪除了數千個和中國虛假信息宣傳活動有關聯的帳戶，當中是包括放大中共新疆敘事的2,000多個帳戶。兩家公司之前亦都多次公開針對中國虛假帳戶的行動。孟建國認為，面對著中國的網絡攻勢以及政府資源的大量投入，記者以及非政府組織如何能夠將真相長期地傳遞出去，面臨挑戰。孟建國表示，資源的不平衡是巨大的，你可能不會輸，但是很難堅持進行這場長期的鬥爭，堅持指出這些事情，因為你每次這樣做都會遭遇到海嘯般網絡漫罵的攻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踏入虎年，一段显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中年女士被锁链锁在一间破屋的视频，是成为网络社交媒体关注焦点。这个生育了至少8个子女的女人，疑似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的拐卖和强奸案的受害者，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关注热度甚至超过正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事发地所属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县市政府先后发出4份被指有很多漏洞的情况说明，不单止未能够说明情况，反而引起更加强烈的质疑的声浪，说地方当局是企图掩盖一些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买卖、性虐待妇女犯罪活动，使到事件是持续发酵，要求查明真相、保护被害妇女权益和严惩拐卖劳役妇女犯罪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互联网史上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十，在广大中国网民众多博主和自媒体穷追不舍的倒逼质疑之下，事发地所属的徐州市当局终于改变了先前的部分讲法，承认锁链女杨某合案涉及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妇女罪。有网民欢呼网络舆论取得了初步的小胜。原党媒小报编辑胡锡进亦都在他的微博指出，所有这些调查都是网络舆情推动的，所以他上文就强调了网上监督力量的正向效果。中国主流官媒日前打破了事发近2个星期以来的沉默，开始依据徐州市政府通报的定调来报道事件，被指试图官方讲法背书，大风向徐州市政府的官媒公号徐州发布2月10日通报，说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柳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柳的丈夫，涉嫌拐卖的妇女罪。上述3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这个之前，董志文曾经被视为慈爱的八鞋奶爸，甚至在事件曝光之后开通抖音，利用网上巨大流量做起直播带货的营生。而当地县市两级发布的3份通报都回避了 該件事件之中男方及家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問題，不單止不令人信服，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有網評人指中共領導人大宴冬奧會賓客的奢華與徐州八孩媽媽和中國赤貧民眾的困苦形成鮮微對照，亦都有網民用美中混血滑雪女運動員胸前的金牌和華為高管腳裸上面的電子鏢敲和八孩媽媽頸上的鎖鏈對比，來到嘲諷厚此薄彼的官媒和小粉紅態度。一些網友挖掘並曬出中國農村發生的很多類似的事件，其中包括同在董澤村的另外一件疑似買賣婚姻受害婦女鍾某仙，網傳視頻顯示到董澤村走訪的眾多外地網友和女性志願者遭遇當地警察攔截，該村莊有上百警力把守，並進入探訪者入住的賓館房間維穩，有警察稱挑頭要被捉坐監，國家辦理的案件是國家的機密。
我們作為宣傳部門來講，我也不了解您剛才說的這件事，我也沒法回答你。如果說要關注他或者是關心愛護他，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现在目前呢，相关涉案人员该处理的也处理了，该刑拘的也刑拘了。然后这个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一位未透露徐姓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并不了解上述警方介入维稳的情况。他说网友关心爱护他，他并不反对，而这个女子和子女目前在民政部门都已经保护起来了，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在美国分析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和丰县当局的前三份通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袒护董志文父子三人涉嫌买卖人口、非法拘禁和强奸虐待妇女等的罪行，试图掩盖当地猖獗的拐卖妇女的现象，效果适得其反。徐州市当局2月10日发布的通报中宣布，近日经公安机关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杨某客小花梅和武二父的妹妹已经去世的小花梅的母亲普某马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客就是小花梅。徐州官方发布的通报并没有提供检测的 DNA 的机构的名称，亦都未解释既然有 DNA 检测结果，为何还要加一句结合走访调查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这样的罪述。对于杨某侠同已故母亲及同父异母妹妹的 DNA 采样比对如何进行，以及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等的问题，
这个肯定是通过官方的，或者是就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来做的。这个肯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用有疑问。
姓徐的宣传部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肯定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由第三方机构做的，这个结果是确定的，不要有疑问。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四个通报都回避了被铁链锁住的八个細佬哥母親的年齡，亦都未公布他的身份證或者其他證件資料的相關信息，而這些信息是調查他的身世的關鍵。對於記者問小花梅的戶籍身份證、結婚證及離婚證等的資料，這位宣傳部人員表示將會向上級反映美國之音希望了解的情況，建議外界繼續關注該市政府後續發布的通報。
過去的一段時間，這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是吧？有一些这些这个，
他承认过去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可能有不是那么好的现象，有的话那些是当时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社会治理比较缺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买卖妇女的现象，但是他们目前已经在这里積極處理呢件事，希望大家唔好緊追住佢哋，就係將佢哋所做嘅呢啲工作全部抹殺，好唔好？喺回答關於豐縣發布嘅兩個通報是否違背事實嘅問題嘅時候，佢表示之前嘅調查受時間所限，係有一啲事情講冇講清楚，但係隨住佢哋深入調查，有啲事情慢慢喺度澄清咗。一位宣傳部人員否認他們是順應民意而改變了這個全網關注事件的定性，並拘留了三名犯罪嫌疑人。他說 並不排除有些工作人員工作不嚴謹，該處理的後續仲會處理。徐州當局後來改口宣布，朝著非法拘禁和拐賣人口犯罪方向查辦董志文等三人，被認為是棄卒保稅、平息沸騰的民怨和輿情。這位徐州市委宣傳部人員表示，警方已經通過 DNA 比對方式排除了1996年失蹤的四川省南充市的12歲少女李瑩和楊某俠是同一個人的可能性。不過網上流傳甚廣的照片顯示，失蹤的李瑩和楊某俠面部特徵高度相似。密切關注徐州豐苑鎖鏈女事件的公益的團隊驕傲女孩指出，專業人士根據照片分析認定，楊某俠就是失蹤26年的李瑩。2月7日，驕傲女孩發布推特，發布了一封署名李瑩叔叔李大成的手書申請函，該函要求中國公安部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主持重新採集李瑩親屬和楊某俠的 DNA 樣本，由有公信力的機構進行比對。曾經在中國從事多年維護婦女權益、救助受害婦女兒童的原中共軍官姚成對美國之音表示，徐州市政府發布的鎖鏈女事件的相關 DNA 比對結果並不靠譜，應該由國際組織和獨立機構主持檢驗和監督，才能夠取得令人信服的鑑定結果。他說必須由國際組織來做，給中共來做，他亦都不給你透明。好像新冠肺炎，國際組織要調查武漢的新冠肺炎是從哪個地方來，設置重重的障礙。如果你有自信，為何不給國際組織去做？大家怎樣能夠信服呢？一個月前，徐州市第四次被評選為最具幸福感的中國城市之一，並且連續三年蟬聯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這個光榮的稱號。但是新近曝光的鎖鏈女事件，令到億萬世人看到了這個城市所核的農村地區的貧窮、落後、悲催、黑暗的另一面，亦都令到宣布江蘇省乃至中國全面脫貧的官方難堪。一位匿名網友對美國之音表示，有關鎖鏈女事件和拐賣中國婦女兒童醜聞的每一次轉發都是先自稱，最牽掛的還是困難群眾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伊瓜子。鎖鏈女事件曝光之後，反映中國拐賣婦女醜聞現象的海外獲獎電影《盲山》在網上被很多人下載觀看，廣泛傳播。該影片導演兼製片人李陽宣布，為解放中國被拐賣的婦女，打擊買賣婦女的罪惡，他放棄收取版權費。新華社對外部主任韓松亦都公開發聲表示，他近期更加關注拐賣婦女的殘酷現實的問題。2月6日，他在微博發文說，這幾天他更加關注的不是水門橋，也不是冰墩墩，是拐賣婦女的，是網上講江蘇豐苑8個子女的母親被虐待、精神失常而遭拐賣的事情。博文還列出一些發生在四川內蒙、鄭州、貴州等地的拐賣婦女的案例。這條博文目前還不知道因為何故被刪除，但是仍然在推特等海外社交網絡平台流傳。有評論指出，徐州市政府的四次權威發布出現器的性反轉，從起初的婚姻合法、不存在拐賣，到路上檢來的流浪女，從為治療精神病離家遠行順便找一個好人家嫁了的，再到涉嫌拐賣、非法拘禁，官方講法一變再變，捉了三名嫌疑人，民間輿論的壓力功不可沒。自媒體時評節目主持人大康2月11日引述網友建議說，不單止要查辦村鎮幹部和婚姻登記部門的涉嫌受賄和包庇買賣人口等的罪行，亦都要徹查豐原政府發布的充斥謊言的兩個通報出台的過程，不要針對嫁到徐州地區的外省婦女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有評論認為，中共當局在廣大公眾對事件緊迫不捨超過兩個星期之後，正是面臨一場尤為罕見。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